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大家好，贤妻良母俱乐部李家李心的时刻又继续。
坐在我面前的是上官娟子。
对，是我啦。
对，
现在不做大人很久了，做回小女人哈，做回一个平时的普通的平凡的娟子。
对，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咱们的家庭假期哈，
是
除了咱们说到去远方去旅游，然后去度假，还说到了在地游。
对，是
省时间省金钱，但实际上我们家人在一起，我们得到的快乐并没有减少。
是，其实呢，无非就是想给我们那些枯燥的平凡的好像生活规律一成不变的生活多一点的家庭温馨的色彩。
也多一点变化。
哎，是。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这个变化你说如果要是一年365日日日重复的话，确实就是让我们会感到枯燥乏味，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哈，总是希望可以有一点新鲜感。
说到这个变化呀，我知道娟子啊，你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哦，
就是你常常呢把你们家的家具啊来回的摆一摆，动一动。
这个你都知道了。是的是的，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常常的换一换的方向，换一换位置，可能会给我的心情带来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感受哈。
先生跟孩子回家也会觉得，哎，今天家里边感觉很不一样哦。
对对对，我儿子就常常这样，他一回来说，哇，妈妈我们家又不一样了。
那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常常呢会在我们家的花瓶里呢换不同的鲜花
啊，让家里面充满芳香的气息。
对，有的呢是我自己种的花，有的呢是我啊在超市里买菜的时候顺便看见那个花特别好，哎呀忍不住就买一束回家。
对，你说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改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种平凡和枯燥的那种的生活的心态。对吧，是让我们的生活多一点的调剂。
对，那说到这儿呢，在我们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马日新姊妹啊，她提醒我们一点哈，她说呢，我们常常要自我的来醒察一下，每个早晨醒来之后，我们的心情是，哎，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
还是耶，又有可以发挥的一天喽？
姐妹们，你听到我和娟子我们两个人的这两种演绎，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状态了。
对，是的。那我们每一天可以从我们的这个一睁眼的时候你就开始选择哈。
对，
是用一个负面的消极的情绪充满好像负能量没有人愿意靠近的呢，还是选择一个积极的阳光的充满正能量的一个感受开始一天呢？
对，其实我想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想选择那种耶，又有可以发挥的一天了。但是 能够主动的、甘心情愿的，并且持续不断的来做这种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确实，这需要我们心里先有一个翻转的过程，也就是转个身儿的过程。
对，就是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但是这心意更新而变化，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我们的身体时间都被牢牢地局限在一个框框里，根本没有办法飘来飘去。但是实际上呢，在这本《李家李心》的书当中啊，作者马瑞欣姊妹她却说，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我们可以最有创意空间的岁月。
可是心月啊，作者是一个作家，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四维墙给他的框框里面呢，他可以任意他的这个思维去驰骋去想象哈。那可是我不行啊，我是一个就是普通而平凡的妈妈呀，我这个框框一框呢，我就真的框死了。很多时候我真的都好想逃出这个景地啊，恨不得或者看着我的小孩呢，当然他们可爱是可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也是看着他们就恨不得他们能够快快长大，我好有我自己的自由空间。
其实不是这样的，娟子，我们这个书的作者马瑞欣姊妹 她也是个普通的妈妈。他也曾经有过面对着自己两个很小的孩子特别想逃跑的岁月。
真的吗？
但是呢，他后来真的是在他这段岁月里面发挥出了很多的创意的空间。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说呀，外面的世界关了，向着站在窗口的我，外面的那片世界总是在打烊。可是直到我背向窗口，看到了热情向我招手的这个屋内的世界，哇，原来在这个框框里头才有我的自由，我的梦，我飞翔的天空。
哇，我真的很难想象哈，就是对，当他面对着窗口，站在窗口前眼望窗外的时候，他就被窗外的世界所吸引了。
对，
当他转个身面向屋内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屋内也有很多可以值得他发挥创意想象的空间。是这样吗？
对啊，他常常对那些想到自己的景况就唉声叹气的姐妹们说，转一个身就是新天新地。
哇，我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真的是情绪低落哈，老是怨这怨那的。直到呢，有一天我也是发现上帝给了我一些新的思路哈，让我可以转一个身，然后就可以看到家里面啊，每一个人那么不一样的，却是又那么值得我要去爱，用心去爱的那非常美丽的让我心向往的面孔。
对，我们说到这个转身哈，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一个场景，就是站在厨房的那个我，转了一个身。过去我的眼睛总是望着外面的那个世界，我很不喜欢厨房里的一切东西，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世界。
对，
可是当有一天，我终于愿意谦卑下来，放下自己，接受眼前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我面对着我的厨房，我发现原来在厨房里我居然可以创意无限。
我想这可能就是这个作者马瑞欣姐妹哈，她给我们的那个提醒哈，就是接受所有生活上的限制和框框。但是呢，我们的快乐呢，却是在这些限制和框框里面可以生出来的一个有创新的，可以有不同层次的生活。
是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想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贤妻良母们来说哈。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限制和框框是什么呢？你在自己的框框里快乐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快乐，那究竟是为什么你不快乐呢？
对，确实哈，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框框到底框住了我们什么？
或者我想要框框外的什么东西？
对，框框外的东西再精彩、再丰富，它是在框框外的。我的人现在就在框框内，我该如何处理和面对呢？
但实际上，你知道吧，娟子，常常是框框外的东西在强烈的吸引着我们。框框外常常就是我们所要的名声、利益、鲜花、掌声，框框里面呢是日复一日的 付出，培养一个孩子，照顾我们的家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是，其实我觉得马瑞欣姐妹哈，她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往回看，转个身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就是说在这个框框里面，我也可以有很大的创意的空间和新鲜的生活。
对，我们因爱而转身，就是一个新天新地。
没错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李家李心啊暂时告一段落，接下去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早晨给我们带来的奇妙的创造。
好心情，愿你拥有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耶稣爱
的家人们好，我是新月，崭新的新，乐章的乐。上帝带我走进亲情不断电，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又开始了一段新的乐章。其实我生命全新的乐章在我认识耶稣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在这全新的乐章里，每一个音符都带着上帝对我的爱，我也愿意把这爱的音符透过我们的亲情节目带到您的身边。
大家好，我是陈敏，成功的陈，器皿的敏，就是希望我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成为他的器皿。我的性格比较偏于内向，也比较喜欢安静。新年之际呢，陈敏恭祝大家阖家欢乐，新年万象更新。
我是蓝梦远，蓝色的蓝，梦见远方的梦远，梦见远方的亲人是我这半生的写照。不在父母的身边，每逢节假日的时候也只能通过电话来问候他们。亲情是我生命中的珍宝，梦远祝福您在新的一年里每一天都亲情满满。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亲情家族的所有成员了，当然还包括我上官娟子。时光荏苒，转眼亲情已经十年，这十年当中走来的心路历程转化为在新的一年当中对亲情家人的祝福。唯愿天下父母认识创造主，有力量自我更新，更得到从天而来的智慧养育儿女，做孩子们的好爸爸好妈妈。
你正在收听的是
你正在收听的是
亲情不断电，
耶！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晨。今天呢，我们要讲生命的奥秘。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真菌。讲到这个真菌啊，大家一般都没有好印象。你要讲的是食用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有蘑菇啊，有山菌啊，但是真菌呢，想到的全都是菌啊、癣啊，全都是不好的东西。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讲真菌。为什么讲它呢？原来呀，它还是昆虫的克星。昆虫啊，虽然是以品种最多而称雄称霸，昆虫的数目也是最多的，但是它们却不能够占据整个地球，因为昆虫的寿命很短。昆虫呢，有特别的呼吸系统，它们只有气管来输送氧气，这样呢，就限制了它们的体积。所以昆虫啊，只能在所属的范围内生活，也不能够去到海洋里。由于体积小，昆虫啊，它全身都是极富营养的蛋白质，而且美味可口。昆虫呢，就是很多食物链的最初级的消费者。专门捕捉昆虫为食物的动物啊，不胜枚举。比如讲，昆虫自己了，有蜘蛛了，有蛙类，有爬虫，有雀鸟和哺乳类的动物。所以昆虫啊，有不少自然的天敌可以控制它们数目，就不会出现类似于像人口爆炸一样的现象在昆虫里边。但是听众朋友们，想不到的是，连菌类也会加入控制昆虫的行列，成为另一种的克星。某一种的真菌，它附于昆虫身上所造成的产品啊，就是最最有名的冬虫草。
根据记载呀，中国人是首先晓得利用这种奇怪的产品来做药物的。实际对中国人来讲，几乎什么东西，上至天上的飞鸟、尘埃，一直到地窖里边的泥土，都可以入药做引子。数千年以来呀，中国人已经晓得要收集这些硬化了的毛虫，而西方的学者则是在1726年才首次报道对冬虫草的研究。那么究竟冬虫草是什么东西呢？首先我给要跟大家讲一下冬虫草的分布情况。冬虫草啊，大多生于高寒的山区、草原、河谷、草丛里头，主要呢在我们国家就分布在中国的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西藏等省份。青舞毛虫体内的真菌啊，是属于麦角科的，它们专门以蛾类、蜂类、蝉类这些昆虫的幼虫为对象，大约呀、有200多个品种之多。那这些菌丝呢，首先先侵入毛虫的身体，穿过它的表皮，进入这个毛虫的内部和血液。原来呀，昆虫的血液是透明的，是没有颜色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说过，昆虫啊，虽然体积小，但是它全身都富有营养，富有这蛋白质。那这些菌丝进去了以后，就要吸取它的养分，而菌丝呢，就不断的繁殖，直至到毛虫的内脏里啊，充满了菌丝，就死掉了。但是毛虫的表皮呢，仍然还是完整的，没有损耗的，里面呢，却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那么这个冬虫啊，菌丝它进去以后硬化了，就变成木乃伊一样的样子。这样呢，它硬化以后就可以抗热、抗水、抗冷，而且还防酸。由于啊，它很坚硬，像木头一样，连雀鸟都不会吃它，因为觉得它难以下咽，那么硬根本咽不下去。但是它含有一种啊，就称为 codicine 的抗生素。即使啊，这种冬虫掉到水里边，也不会轻易的腐烂的。这样呢，又可以防止其他微生物的入侵。冬虫呢，一般都是棕色的，和甘草一样。这样啊，它就可以度过寒冷的冬天。那我们再说说夏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呀，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从毛虫身体上啊，就会长出来细长像棒球棍儿一样的菌丝，大概呢就长4到11个厘米左右，表面呢就是棕色和白色的。从这些个菌丝里边，真菌呢就会长出它的生殖的孢子，这个孢子啊可是透明的，像针一样的形状。孢子呢就会随风飘散，这样就可以再去入侵其他的幼虫。那真菌的生活史呢，如此就告一个段落完成了。夏草这个名称呢，它的来由就是因为它是在夏天会长出来像草一样的构造。可能吧，古人以为它们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就把它叫做夏草。那么这个冬虫夏草啊，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根据分析，冬虫草有7%的虫草酸， 25%的蛋白质，脂肪大概是在8.4%，所以呢，它通常啊都被认为是一种补品，而且它的售价可是不菲的，不是普通人可以消费得起的。它的药理作用啊，就包括扩张动物的支气管呢，有平喘的作用，主要呢，它可以治疗降压、镇静、催眠、盗汗、腰膝酸痛，而且呀、啊，对结核杆菌、葡萄球菌、鼻疽杆菌、炭疽杆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啊，都以冬虫草主要呢是来治疗肺结核、咳嗽、咳血、虚喘等等的疾病。除了冬虫草以外呀，蝉蜕花也是一种被真菌入侵以后造成的产品。由于它在春天生长的时候，菌丝呢就长满了全身，好像开花一样，夜间呢、啊、更会发出闪闪的荧光，所以呀、啊，它是烧焊工人最佳的补品。据称啊，服用这个蝉蜕花可以保护眼睛，就免受伤害。我们中国啊，有句俗语说以物降一物，其实昆虫啊，除了有不少的自然天敌以外，真菌呢、啊、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但可以控制昆虫的群体，保护物种的平衡，使毛毛虫啊不至于繁殖的过快失控而损害农作物。冬虫草呢更加可以提供宝贵的药材给人类采用。听众朋友们，你看真菌啊其实在自然界也有它很重要的任务，可惜我们人类呢对它们的误解很深，以为呀、啊、它们只是传播病菌和危害农作物。其实啊，它们实在是物料循环的主要的工程，否则你想想看，泥土也不会有充足的养料，植物也不能够很好的生长，枯树啊、烂叶啊、果子啊盖满了全地，那空气当中就没有足够的二氧化碳，生物啊也不能够生存了。自然界的运作真的是奇妙的，是人呐、啊、测不透的。人怎么能够说这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呢？
启示录4:11，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的脚趾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